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Charles 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
我们今天上的课是第478页9:48-10:14那个地方， 是在第914节的中间。
是是是、嗯、这里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次提到说人需要感受到他正在进步。那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呢，我们应该是从小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指令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进步，那将来才会成有用的人，好像从小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嘛。但是这是一个推力那所以我们人好像觉得说我随时都要进步，你其实很难说我把事情放下来，那我好好享受一下生命，我不要赚钱，我不要成长，我不要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回过头来体验自己的情感状态，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比较难。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这样讲，好像说你可能吃饭吃了50年，但是你并不知道米的味道是什么， 你没有真正尝试一下那米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
我叫饭的味道是什么
OK 了，因为加个米你以为是生米，但是我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就单单一个饭的味道，你除非就是用心去品尝它，好，那你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样呢？因为我们每一分钟所接受到的感情，我们都一直想要进步，想要抵挡，一直想要看看我们有什么方法，这个18般武艺把它全部展现出来，看怎么样做的最好。可是呢，真正存在于内心的那个感觉，比如说这一刻，那比如说我很感谢某个人，那这个感谢，对你，假如说你这样讲说某某人比如说林医师我很感谢你，他一定会说我也很感谢你，他不太容易说我今天去感觉到别人的感谢是什么，那或者感觉到我现在我的感觉是什么。而我们随时都在变化我们自己，希望能够有进步，那希望有好的表现是在这种状态里面。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说人是结束的品尝者嘛，那你其实是在每一刻想要品尝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事实上不见得就是会被一个常规所制定下来的，比如说只能呼吸，尝到呼吸的这个爱，那么好像跟其他人你好像不应该是有爱，不跟狗不应该有对狗的爱，或者是说是其他的。但是其实在每一刻当中我说真的，身为人的话，如果你不会享受，如果你不会享受你的生命，在每一刻当中把所有的事情先把它放开来的话，那么你永远有一个你要走的目标在那边压着你，你要进步。所以在每一刻你都会觉得说我在追一个目标，可是最后呢我在一个地方绕了几十年，可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进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品尝我们的感觉。
那这种想要进步的心是不是就是在追求价值完成呢？
是没有错，但是话又说来，就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价值完成我们说是内外在合一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多次元实相，在赛斯书里面，尤其在梦计划价值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这个观念也许我们从来没有仔细去思考过，他是说呢，其实知识跟经验是活的，而知识跟经验它是追着你跑。那你去这样假设好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 DNA 我长不出我的身体，那请问 DNA 是不是一种知识跟经验？如果不是我的内在的那一股我们说自信或品格或者是个人性的话，那你怎么会表现出那种样子？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内在的那个品性品格或者是内在来的那一份特质的话，所谓的感觉基调的话，全那是不是一种知识跟经验？好，那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品尝到的所有的经验，最后是不是一种知识跟经验？它是不是组织在一个你的内在里面的一种知识跟经验？所以知识跟经验是活的，而且它有一个我们说的频率性，也就是说它是某一种频率，那这个某一种频率它会连接同样频率的知识跟经验，或连接同样频率的一个外在实相。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物质世界到一个程度我们会离开这个物质世界到别的频率上去学习呢？因为知识跟经验是活的。
那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本身，不论我是不是很努力的想要进步，或者我很轻松的在生活， 其实我都在走向价值完成。
是，那换一个角度来看，应该反过的来这样想，因为我们在讲钟摆理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反动力，对不对？应该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反作用力了，所以作用力你一定来自于反作用力。所以白天是因为有黑暗衬托着白天，因为是有一个白纸，所以你可以上面画。那任何一个，比如说我想要表现好，那你一定有一个不好的想法，所以你才要表现好嘛。所以这种内外合一的这个想法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呢？其实当我们完全放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的这个创作力是最强的，或者是说你的进步是最大的。因为在前一节的话，我们也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你如果看到一种人工催眠术，那它必须要在一种焦注狭窄的，就是你的信念焦注在比较狭窄的范围，这第一个吧。第二个呢，你要全然的放松，全然没有抵挡，全然的放松。这个时候，那么你在使用你的信念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抵挡，它全然放松，所以呢，它的创造力是绝对没有办法去破坏的。就像你把小拇指要弯，你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是第一个想法。好，那么第二个想法是说，你看所有的创作当中，不管你是音乐创作、艺术创作或任何其他的这个科学创作，都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之下在进行的。那甚至于很多的灵感，它事实上是一种比如说洗澡啊、做梦啊，或这种状态里面它完成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能够在一种放松状态的时候，它归纳成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完完全全去享受你的生命，而不会在任何过程当中有遗憾，因为你不是看目标，而是在看每一个当下你对它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实上当你放松的时候呢，内在自信、外在自信、全部的自信它合在一起，而这个时候呢，你的信念本身它比较没有矛盾性。好，这是第二个。那其实如果谈到第三个的话，因为如果当你放松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很大的防御心，那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比较容易找到互相的相似点，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找到那个桥梁信念。那桥梁信念是唯一能够通达在你自身之外的范围的一个方法。好，这样讲，如果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只有两个的话，那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爱嘛，那第二个就是学习，就是两个东西而已。那什么是爱呢？爱的话就是你对对方欣赏、接受，给予肯定，这是爱嘛。你不管是由衷的爱他，或由他来给你爱，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跟他有一个相似的点，而能够有沟通的管道嘛。那根据我今天写的 email， 我在谈几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可能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在追什么啊？我们在追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或者是我是一个女生，我不是乱找其他的伴侣，我是找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嘛。那什么是你的喜欢呢？相似点，就是你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说，哎，这个部分我好像有或好像没有，但是我很相似，这相似点，你会接受看起来很顺眼的东西，你会喜欢看起来很喜欢的东西。那喜欢是什么？喜欢就是他在你看起来是蛮相近的，对吗？所以假设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们人会活在一种极大的压力里面呢？我们其实在看一个东西，就是它来自一种我们说的罪恶感或做错的感觉。你没有在进步，你会觉得你是做错了事情。那假如你的意见跟别人不合，比如说这个人讲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听下去，那你再看，你去观察一下你在想什么。你的想法是说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么既然不一样，就是一定有一个人是对，有一个人是错嘛，就是我们很平常的二元对立化嘛，对不对？好，
问题是我们不是就是要打破二元对立吗？
是 啊，所以在因为要打破二元对立，所以我们是事实上是在当我们说谈到进步的时候啦，他是在找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一个黑跟一个白当中呢，它有一条线是相连的，你只要找到这个相连的时候，你对对方就不会排斥，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从自己的这个岛 走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它就有一条路相通了。
桥梁信念、啊。
对，就是桥梁信念。
我能不能请教您一个桥梁信念的例子？我不知道怎么样桥接一个桥梁信念。昨天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聊天，他说他一直很希望在比方说身心灵方面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学习啊、然后他也希望他能够表达这一方面他所知道的知识给别人知道。他有一群朋友呢，那群朋友都是他很喜欢的人，他们最近组了一个麻将社，他们就说要一起打麻将，因为几个朋友在一起四个人嘛，那就要做点什么事，那就一面打麻将一面聊天，所以他们就约他。那我这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听说我觉得很烦恼哎，虽然我也想去打麻将，然后他们就说好像现在还没老，可是将来老了以后再学打麻将就太晚了，那现在学将来如果真的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打麻将来消遣。可他说我觉得好像打麻将有罪恶感啊，好像在浪费时间。
对，
那这个怎么样找一个桥梁信念？因为
好，那我随便找一个给你好了、这个又是泄露我家的天机了哈、我弟弟生意做得非常好、你也知道嘛，他比我更有钱很多的公司。那请问他的公司他是拜访客人找到了没有？他很努力做生意吗？没有，你只要早上八点到他公司，他们一群公司的人都在房间里面打麻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不准他在家里打麻将，他唯一能打麻将的地方就是到公司去，因为他太太管不着。那他是也是一样 PTT 啊，怕太太的。那你会问我说，那这样打麻将会找到生意吗？会，因为他的那些重要的生意朋友、都过来打麻将，他们在麻将桌上、一直交换新知识，而且会贴心的，而且长时间可以聊的。你知道像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没有什么了不起啦，不管你打得好或不好，它只是一种运动，对不对？可是高尔夫球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一般会去玩高尔夫球的人、是比较有钱有势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有长时间相处，因为从第一个洞到多少洞，对不对？我因为我不会打，我不晓得他长时间对十八洞、他们就一直都在聊天在看，那就会产生什么友谊交流知识。所以他们是透过打高尔夫球来做商业上的一个非常棒的交流。因为平常你是管理公司嘛，可是你怎么跟别人、跟别的 CEO、 跟别的人有一个很深入的一种心对心的交流呢？就是打高尔夫球。那一样的打麻将也是这样的，那你透过麻将桌上，你是不是可以真正在交心呢？打一打说，你知道吗？我那儿子啊，最近结婚了，我就看不起他那个所娶的太婆，乱讲的了啊！怎么样？你就会从这当中，你其实是可以深入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内心的一个交流。那很多人认为说，所谓的心灵，他好像是觉得说，必须要吃素啦，必须要静坐啦，必须要做一些好像很高明的事情叫做心灵。其实心灵就是生活啊，你的肉体就非常的心灵。
就是打麻将没什么不好，不需要。
打麻将不是一种让自己身心很放松的时候吗？那你打麻将要不要运用灵感？那是不是有在谈话？那是不是有在跟内心的感觉交错？你有的时候在打麻将的时候，你输的时候，你看看我的心是怎么样在 people 跳的，对不对？那我的感觉是什么？你那个时候其实是打麻将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是不会打，所以我这个有一点是外行话了，不过我的感觉就是，当你打麻将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多的时候哈，你是比较跟现在工作没有关系，半放松状态，半又思考，所以你的内外在的这个连结哈，它会是一种很好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打麻将一定会牵涉到聊天，因为时间很长嘛，所以东家长西家短这个事情是有的。但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谘商，或者是说把它当作一个观察自己的一种方式，或观察别人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灵的工作啊。那你是不是找到
桥梁？
对，找到桥梁嘛，是不是？就像我上次讲的，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然后你发现到说，奇怪，到了礼拜六我就很懒，然后就想看韩剧，想看能赖在床上，那请问他这样不是还是很规律吗？你到礼拜天就很规律的，你就很规律的想要看韩剧，是不是很规律？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提到说，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我们说老年人呢、没什么指望了，是不是？然后， 前途不多，然后也没什么做，也不需要负责任，没有错了。可是跟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啊，年轻人不需要负责任啊，老年人也不需要负责任啊。像我们的 Kitty 已经卸任了嘛，对不对？他已经退休了嘛。可是有没有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责任，所以你可以做你所有想要做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正是发挥的时候呢？所以就是这样，就接上桥梁信念了。现在问题是说，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某某行为不好，那你就开始排斥嘛，因为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叉叉嘛，错，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觉得有对跟错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有选择我要哪一边。你说我多包容啊，那既然多包容，你为什么不跟他接近？那因为你有叉叉嘛，这个叉叉本身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自己跨到另外一边去。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跨过去了，但是我还是不做，可以吗？可以啊。所以当你找到他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么坏的时候，那么你事实上是可以跨过去，那你也可以用他一点特点，但是呢，你这一条路变成你桥接上去了。你接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可以滋养你了。好，比如说我是吃素的，我们刚去超市买肉松，素肉松，那就悠然的叹了一口气说啊，吃素吃素肉松，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意思是说，假如你是吃素，那么你能够被滋养的部分就是素肉松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吃素的话，那么你的范围可能会更广嘛。那我可不可以说，我假如说我打破一个界限，就是99%我是吃素的，因为没有什么我有选择的时候，但是如果没有选择我也不介意的话，那么其实那个吃素跟不吃素对你来讲就没有完全没有压力的啦。我记得有一个禅宗故事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个禅师嘛，他救了很多人，那这些人呢就想很想感谢他，所以他老远的从山上把他请下来，他办了几十桌大鱼大肉这样子。那禅师坐下来以后，他的弟子就跟主人讲说，哎，你们在干什么啊？哎，我们是吃素的耶。哦，那整个气氛就荡到极点，因为那现在怎么办？因为人都坐在那边的，那肉都摆在前面的，这禅师就，哎，传出去，最好吃，来来来，全部都吃。这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境，好，已经不是涉及什么杀生不杀生的问题，因为全杀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不吃的话，你让人家会觉得说，哦，你怎么会限制这么多？你反而阻碍了他接近你的机会。因为他已经先筑起一道墙说，那这样子吃素是很不好的。可是如果你是接受的时候，他反而比较容易跨到吃素的这一条路来。
所以他用方便法门来处理这件事情。
对，他用方便。对对。
那如果是
这就是桥接啊。
如果这个禅师的师父知道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还说这很好吃，没有关系的。真的是一个悟道者，他不会有那个限制。他不会卡在那个地方，
一定要如何
的观念上，对，因为我一定要维持那个绝对的贞洁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绝对的限制。那当然在你的这跟心没有关的嘛，比如说
很多有道德上的洁癖的人，他认为自己是高尚的，比别人
对，因为我们家庭就是一个吃素家庭长大的，我很清楚，那我的祖母我的家人全部都吃素很多年了。那如果说这个锅子炒过肉的话，或者是这个盘子装过肉的话，你最好是不要再装了，因为他不会吃的，而且他可以敏感到你只要一点点有一点点味道就算是只是一个锅子都有洗过的在炒，他还是说这是有碰过荤的，是这样子没有错啊。那么到现在
能闻到那个味道，
这是我不晓得是直觉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他事实上是其实是有味道，因为他们习惯吃素的人我记得我吃素的时候呢，我大概吃素一两个月之后，我以前最喜欢吃越南粉，现在还是很喜欢吃的那走到越南粉门口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因为他们说没有关系，你进来有素的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很，对我来讲那个味道是很臭的。
后来你怎么会改变的？
后来就吃素很多年了，然后就有一年习师跟王姐来啊， 那豪姐就说，好，我流口水，我在国外已经想念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螃蟹啊，哦，就什么一种螃蟹在 Monkey Park 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螃蟹。
Dungeness。
对 ，Dungeness。
然后呢？
对啊。
啊，避风
塘
的，
避风塘巢穴。
对，
那其实那一次去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吧，那大部分都是吃素的，因为我们都是佛教徒比较多，都破戒了。因为你不能说我在念赛斯，然后我对这个又这么坚持，然后这些都是大师啊，所以当年就这样破过来的。
然后后来你就开始吃
了。然后回去以后，我们家人就哇。狂欢，高兴得不得了，终于解脱了。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饭哦，那就一定要爸爸能吃的才行嘛。啊，爸爸能吃的就是像什么新盐啊、素食啊，那这可以吃嘛，对不对？那其他都不行啊，其他什么餐厅都不行啊。那有时候那个时候好像，那是林慧仪当会长嘛，哈，像我们辅大的这样。到那个是这个旁边那家那个旅馆啊，还是胖是不是？哦，那大鱼大肉又虾子，大家在吃那样，那我就没有办法吃啊。后来林慧仪就到厨房去叫他们查个素面给我吃，对，是这样。其实是一个观念，真的是一个观念。
因为自从开荤了以后呢，所以经过闻到荤菜就不会觉得
不会
不舒服了。
对，所以
就是一个信念，一个心态。
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你的频率就是你的接受度有多大。如果说你的接受度越大，你的频率就越往上走，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学一个东西，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接受度更大。那这个接受度就是很难，就难在一个地方哈，就是我们所谓谈的接受度，它不能够谈到所谓的道德。如果谈到道德，它就不是叫做接受度，它反而是一个限制度啊。比如说，因为道德的关系，所以我不能讨厌它。那所谓不能本身是不是一个限制？那因为它有情绪在里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他说：“上帝不懂你的语言，但是上帝知道你的感受。你的感受他清清楚楚，可是他听不懂你的语言。”所以我们会用讲话的方式来表达，哎呀，亲爱的，我爱你啊，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讲很多很美丽的话，可是你的感觉哈，是瞒不过天的啦，应该是说瞒不过我们自己创造的
手法，所有的有感觉的。
对，因为所有的创造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你的感觉上，你那个感觉，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很有钱，那你就是很有钱啊，但是不是说我一边哈就是花很多钱，但是心里想说，啊，怎么这样浪费？那个感觉你是瞒不掉的啦，对啊。有人到教会里面说，哦，十一奉献就可以，上帝会保佑你更多，是啊。但是你的十一奉献是什么态度？同样的十一奉献，同样是给予，那有一种给予的方式是我给你了，但是没有任何匮乏的感觉在里面，我不会有任何需求在里面。那如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给你的啊，但是你我再看你有没有回报给我，那这个是totally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感觉不一样。那谈到爱情的话，我相信也是一样。假设说我今天爱一个人的话，哈，如果我的情绪是因为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那是从我内心起来的那种由衷的感受的时候，哈，其实你并没有一定要得到回报，甚至你也不见得会想拥有对方。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频率是往上升，因为你跟他之间有一条很深的连结线。我这样讲好了，同样一个笑声，好，由衷的笑声，像孩子的笑声，跟我们大人啊那个一样吗？我想听起来是截然不同，听起来是截然不同。好，一个太太当她先生跟她讲说我爱你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知道这一句话里面代表的意思是真的很爱你，还是他是为了说我爱你而我爱你，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感受，它才是真正创造这物质世界的主要因素。 上帝听不懂你的语言，你说什么没有用，你祷告词讲了一大堆美丽的华丽的言辞没有用，因为它背后假如隐藏的是，哎呀我好恐惧哦，哎呀我是不行的，我没有用的，上帝你来帮我嘛。那就请问上帝回应你的是什么？是你没有用啊。是啊，那假如说你对情感对爱情或对你所爱的人，你表达的是说我真挚的爱你，但是我没有真的需要你回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就是爱他没有条件的时候，他会完完全全真挚的爱你，因为这个就是叫做相吸作用啦。好，那假设说
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单恋呢？单恋有很多形式，在婚姻里也有可能是单恋啊，有一方对另外一方非常的爱，可是另外一方就是不领情，不是也很多吗？
那你单恋是不是有单恋的内在情绪呢？比如说我单恋某一个人，我爱某个人，我是不是我内心里面我有我还没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我不值得他爱了，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感受？那是不是很强烈的感受？那一般来讲，单恋有很多的单恋，你不敢表达是什么？其实是因为你觉得你跟他是不配的啊。那这个是有没有很强？这还是蛮强的、啊，我不够格啊，或者说我根本他看不上我啦，或者如果我们在一起，他却看到我的缺点，所以我不敢跟他在一起。有很多你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说信念它是复合式的，所以你要看那个感受是什么。那你说两方面互相的一方，我对他很好，但是他没有对我很好，那你要觉察自己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对啊，我今天跟林医师在车上聊天，他告诉我说，他是个非常透明的。我说我们在写的就是在写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能够真的透明，至少我自己透明，不一定要你来。不一定我要对你很透明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那这个透明的意思是我吃米的时候，又是吃米，又吃饭了。我吃饭的时候，我知道饭的味道。我今天品尝一杯酒的时候，我用舌尖慢慢去品尝它，知道它是什么，而不是像喝这种大杯水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来干杯干杯，好了来来来来来，没有用嘛，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对啊。高粱酒很好喝，但是不是要喝很多，它是要一点点，而且品尝的味道，因为它很强而且很香。可是我看过我的朋友在喝高粱酒，他是怎么样，金门高粱一大瓶，对不对，倒两杯，来干杯，喝完了就开始往厕所去吐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我们人生的每一份情感，每一份生活的经验都是无上的珍宝，不管是喜怒哀乐，不管你现在是有人爱你还是你失恋，它是不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因为这一定是你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经验，或者是有过但是它很美。好，有的时候即便是失恋还是很美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状态，可以感觉到自己心态，那每一刻它其实每个感觉都很美。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我把目标放在我没有达成什么，我没有得到什么，我没有有个进步的目标的时候，你就没有回过头来感受这一份。而常常因为你没有达到目标，你会把全部那些美的感受全部都一次的把它打掉了。哦，我们绝不可能去否定任何一个我们曾经在生命中经验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创造物啊，对啊，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创造物，不管它是好的是坏的，那只要它在这个物质上出现的呈现的，那就是我们内在想要的东西，不然它不会呈现。
那我们今天生活情境对话嘛，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问过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想听听看您的想法是怎么样。他说，一群人在讨论事情啊，如果有一个人，就有一些人，他特别的坚持，一定要符合怎么样怎么样的标准才可以，这样不行，那样不对，就是批判性越强的人，是不是大部分来讲是越不快乐的人？还是不一定呢？
这样讲就是说，一个人他不愿移动他对自己的想法，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会在自己的孤岛上。因为他觉得他并不是他并不觉得你们的意见好嘛，他觉得只有他的意见是 OK 的。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对不对？ 那我们吃鱼一定吃可以，鱼头可能很好吃嘛，对不对？那或者鸡爪可能很好吃，可是你要跟美国人在一起，你要叫他吃鱼头跟鸡爪，恐怕很难嘛，对不对？但是我也碰过很多美国人是吃的，像我们同事，哦，他是吃的，所以就是看说，如果我很坚持，我只能吃，这个像中间的部分或者是 steak 那种部位的时候，他并没有错啊。他如果说择善固执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只有一点哈，我们刚提到说，真正频率的往上升，或者是说你能够让你的感受能够非常不卡住的状态，那就是说你有一条线可以找到跟对方的相似点。当你找到这个相似点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你自己，但是允许别人做他自己。你不一定要跟对方一样，可是你有更多的选择。好，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那么大家吃羊这个西餐，那我还是吃西餐，可是呢我西餐可不可以中吃呢？可以啊，像我一般到buffet去，我西餐常常中吃啊。你们去拿那个什么白灼虾，那是还有常常的，我就拿中国的配料啊，酱油啊，那种我还是西餐中吃啊，对不对？你可以用自己中餐的配料方式把西餐变成你想吃的中餐啊。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桥接训练啊。我虽然在中餐厅，那我很想吃中国菜，可是这里是西餐，那我怎么办？我就把西餐中吃啊。好，当你在吃虾子，然后配的是辣椒酱啊，像中国的辣椒酱，或者是类似像什么鱼露啊那一类的东西，或者弄点蒜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中餐的啊。
我们两个讲的好像是两件事，我是想请问您，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坚持，我很有正义感，他说所有道德操守不正的人他都很讨厌。那什么叫做道德操守不正的人呢？他的前夫啊，他说他的前夫跟他是真的有一点问题了。比方说就直接讲好了，他有一个智障的女儿，那他的前夫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女儿，所以他前夫就他们住在美国，他前夫就跑回台湾。可跑回台湾之后呢，他工作之外呢，他就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比方说他去老人院呐，他带一大群人带老人出去玩，他是做旅行社的，他会带一群老人
男生，
他会带一大群老人出去免费的玩这样子。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说我从心底看不起他，巧言令色，带头做公益，沽名钓誉，自己的女儿都弃而不顾，所以我对道德操守不正的人都很讨厌。然后他说我看到他这样讲，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这样。我请问您啊，是不是如果他说，他跟我讲说我已经原谅他了，他根本跟我无关，可是他越激动的讲说这个人根本跟我无关，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他，越表示他心里其实这件事没有过去，对吗？
当然了，
就很严重的卡在他心里嘛，
没错
啊。那我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说他先生没有错，他应该照顾陪他一起照顾他女儿，但是他先生就是我这样想想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不会做裁缝，他做不成裁缝，那他就去做园艺，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可是他就觉得说他先有这个责任，他跟他结了婚生了这个孩子，我也觉得他结了婚生了这个孩子是有责任照顾这个孩子，可是他的能力上他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可他在台湾做那些公益的事，我觉得也是好事啊。那我这样想是我的观念不清楚，还是我的朋友？
对，我记得有一个禅师啊，哈，他就是说去告状嘛，好，就是说啊，师傅啊，他扫地说要洒水，他没有洒水，啊，他不应该啊。师傅说哦，对哈，你这样讲对，然后就叫师兄过来，你为什么扫地不洒水？因为刚刚不是在下雨吗？干嘛要洒水？师傅说哦，对哈，那我觉得你这样说很对。第三个问他说师傅，你怎么两个人都对？他说哦，那你讲这样也对，因为每个人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嘛，
都对，
对，就是。 这个女生呢，她有一个想法，就是家庭是她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嘛。那她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家庭上，好，所以她认为家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问题是，当她跟她的，因为她有三个孩子啊，有两个很聪明的孩子，她跟她的两个孩子说，你爸爸是一个很虚伪的人，沽名钓誉。
那么以她的角度来看，是不是？
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因为如果有人这样说我的爸爸，我会很难过的。所以我很想劝她说，不要这样跟你的孩子说，可是他心里充满愤怒，他就要这样跟他的孩子说。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哈？
那这样，
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他在创造他的实相，我们可不可以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假如他用这种方式，
可是身为他的朋友，我很希望他快乐，我觉得他这样不会快乐。
身为你的朋友，就必须要做你的改变吗？
所以不是啊，
不是啊，
其实
对，你可以试着影响他了，但是改变的责任在他自己，因为他创造他的实相。
可我听他跟他孩子这样讲，我就很着急耶。所以我觉得谁喜欢？
当然 ，solution 是这样的。
你跟爸爸生下了我，然后你在我面前一直批评爸爸不对，这样对吗？
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对他来讲，那绝对是对的。他如果觉得不对，他也不会这样批评嘛，对不对？嗯。
所以你觉得他没有不对？
他没有不对，对啊。
一个妈妈在孩子面前批评爸爸没有不对？
没有不对，他可以做他可以做他自己，他是不是做他自己？是吗？
Uh-huh.
那他先生有没有做他自己？有啊。那他们有没有相似性？
不是很痛苦吗？我爸爸，我妈妈在我
有的时候，当我们
说的像一个坏蛋，
我们在找我们的相似性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很痛苦。比如说林医师告诉我说，哎，我觉得你跟你太太很相似，在某一点上，那我一定想要去抵挡的，因为我觉得说哪有，对不对？可是假如说你去试着去了解这一句话，就是他说。你某个特质跟他很相近的时候，你要不要去了解这相近是真的有相近？因为这一定有一条线是相拉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可以在你跟别人相反的地方去找一条相似的线的时候，其实他先生所做的事跟他太太所做的事是一模一样嘛？对，因为他太太认为对的事就是一定要这样做，他不允许他先做那样嘛。他先认为我就是要做这样才是有意义，我不要做那个事情，那我不会。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两个是很相近的啊。在某个坚持的角度上来讲，两个人都很相近。如果你今天跑到先生那边去问先生的意见的话，他会可能我不知道啦，底层他也会可能认为说他太太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嘛。那现在重点是，当你觉得人家不应该，问题是人家有不应该吗？人家做他自己有不应该吗？当你不觉得对方不应该的时候，你的愤怒是不是不见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找相似性？因为你找到相似性，你的愤怒就不见了，你会允许人家做他自己。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念的探索吗？然后你拉了一条狗，然后拼命打他 beat 他，然后叫训练他喵喵喵，不好意思，他最后还是跟你讲 om om， 那没办法呀，没办法呀，因为他先生就是他先生这个个性啊。可是当你理解他，然后去找到这个相似性，这个愤怒消掉了，产生一种爱的感觉出来以后，这个爱的感觉变成连接剂，然后产生一个桥梁信念，然后在相似性得到一个相互的谅解。那你知道
这个太太要怎么去找这个东西？
就是你去看他这个相似性
很
多啊，这个相似性太多了。你知道当我突然间谅解你的时候，哈，那么那个愤怒不见了，然后就看到好的部分了，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谅解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他并没有那么坏。当你不觉得他那么坏的时候，突然间你可以开始欣赏他的某些其他部分。
对，那可我这个朋友他现在就是卡在那个他非常痛恨他的前夫的这个情况下。
是，所以我们提到
旁边做朋友旁观，不能给意，不用给意见的。
你可以给意见，但是不要想去控制对方。好。因为他在他人生，你越想控制他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反抗你嘛，他会觉得说你讲的没道理。
没有想要控制他，想要提醒他而已。
我用比较严苛的这个字眼啦，但是说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希望他听你的话哈，那么就有这个就是我就是你可以
明白不能指望任何人
听你可以提供一些方式哈，或者是带他进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为什么这么想？那这个感受后面有什么？好。那你进入他的思维，然后让他去提到这个我们说的可能性跟我们说的对立性，其实对立性只有人类才有，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只有人类才有，因为人类 才有这种分别这个好跟坏。假设说你不会分别好跟坏的话，这个世界没有你不爱的东西了，对不对？那也没有所谓的其他问题嘛，因为只要你接受他的意见或他接受你的意见，你们之间 OK 的话，他可以做他自己，你可以做你自己啊。那哪有说你要跟我们一统天下？对啊，你就是一统天下，我要所有的人花了这个标准嘛。太太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先生不负责任。可是你越指责他不负责任的时候，他越没有办法负责任，因为他觉得说我就要接近你，我就觉得我是个罪人，我根本没有荣誉感。那在没有荣誉感面前，他觉得他有快乐吗？那如果没有快乐，你觉得他在婚姻里面他愿意待吗？我们去迪士尼乐园一天要100多块，每天看到那边都是人头，几万人、几十万人挤在那边，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快乐啊。那你要跟人家结婚或跟人家做伴侣，为什么？因为大家在一起有快乐啊。可是为什么快乐不见？因为指责来了。为什么有指责？因为观念不同。那为什么观念不同？因为找不到相似性。那怎么找相似性？那就找桥接信念嘛。
比方说，他跟他信任之间
桥梁信念，
可能找到桥梁。
太多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桥接信念的啊！连我跟我太太都能够找到桥接信念，更何况他们。我跟你讲，没有关系，有时候消遣自己一下哈，没有关系的，何必那么严肃嘛？
你们的桥梁是基督，对不对？
你那个是物质，那个是物的东西啦，哈。比如说对事情都很坚持的这个部分嘛，比如说哎，我认为他应该是怎样，那他会说啊，他认为这应该怎样，这个部分就蛮相近的嘛。
哦，就是你们
就会给人家，哦，
小心，
这个没关系，就会给人家好像立刻下一个判决书。
马上一讲到太太，
谢谢谢谢。
这个不要紧张
哈。
你会下
判决？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因为但是呢，我说对，所以你看嘛哈，我觉得不会，对不对？那你们会觉得我会，对不对？所以我有没有这我能不觉察我自己？有的时候不行嘛。
对你有时候没办法觉察。
对呀，这就是。
习惯啊。
所以你习惯认为，我很好啊，为什么你们这样说我？是啊，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啊，先生、小姐、大哥、妹妹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了解吗？不要每天想要装圣哲在神桌上想要吃冷猪肉了，我们都是需要学习的。
没有，这个代表说你的内在还是把你吓死。我们的觉知是说，当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冲突来了，就用水来代替这个水，你知道吗？吓死了。
没有，这是爱洒人间的甘露水啊。假如说你想帮你朋友啦，你其实只要让他进入他的思维，不要提供他任何意见。好，你说你这样不对，你不应该这样，没有人会
说他这样不对啦，我只是
或者是说你不要这样想啊。当你觉得你不要这样想的话，他就有那种觉得自己错的这种感觉嘛哈。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在上一堂课所提到的哈，他巧言令色，这是真的吗？啊，你可以问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从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十年当中，他真诚的在表达他的爱，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就说这个先生啊，
没有，我的意思，你等一下，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在跟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就是让他的脑袋去思索除了这个方向以外的，因为他现在的方向是说， 我先生巧言令色，他自己家不照顾去照顾他，那这个部分呢，他用这个部分，好像癌症一样把这个人全部都毁掉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现在把事情回过头来说，是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你觉得他应该帮这个，不应该去帮别人，先帮家，再帮别人，这件事情是不应该，但不表示他的这个人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让他去深思，告诉自己说，你在跟你先生恋爱跟结婚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先生有没有一件就好，一件就好，就是说他真诚的在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如果他找到一件，那么他的相似性就会把就会建构起来，然后那个排斥性就会慢慢消掉，至少他找到一件，你知道吗？至少他找到一件了。那么找到一件的话，他会觉得说他巧言令色这件事情不完全是真的，好，那所以必须要他自己找，你跟他讲没有用的，因为你跟他讲他一定会开始抵抗你的想法。可如果他自己找的话，他在思索过程当中他会想到，其实也没有啦，他还是很疼我的女儿的，好，他在很多地方他小时候喂奶什么他都还是蛮那个的，所以就是说他只要进入他的思维，他就不会卡死在原来那个点上。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做，你没有这样做，你去做那个，那这个应该本身是把他杀死了，是吧？
是的。
对啊，但如果我们上次也提到，如果把应该改成他可以爱家里多一点，先再去帮助别人，那单单就换了一个词句可以的时候，他的愤怒也会减少很多。
那就是很搞不清楚，可是一个先生他，尤其是父母对孩子本来就是有责任，那他不肯做，这个到底本身是不是？
那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负责任的父母亲有没有超过？
是有蛮多。
对，
很多。
那可这样，但是
甚至你可以，对，但是
这样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对的呀，因为有很多就是对的。
对，但毕竟他是人性的一部分。
他是人性的一部分。
对，好，你跟讲说，到底猫应该喵还是狗应该 home？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可是这个不是猫狗怎么叫的问题，
它是天性啊，
天性
那
别人就
人类的天性就有这一部分啊，
就人就有一个，
对，
人
的天性就有这样。我们看过很多，包括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嘛，哈，我记得有几个同学，他911那一个对，那个地震的时候呢，他先生过来，他先生很有钱嘛，哈，过来说你赶快离开，你不要在这里，好，那他先生因为是富家子弟，他从来没有见过灾难嘛，所以他不愿意跟他太太在那里，可是他太太必须要收拾家园，所以他就立刻买了机票就回台湾。那太太气得要死，太太觉得说这个时候，那就观念就出来了嘛，这个时候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那你能够说爱我吗？然后就把他怎么样，从他的脑海里面完全踢出去，他认为说你不是一个好先生，你是不负责任男人，你是没有担当，你是孬种的，所以很多东西就出来了。这些东西灌到你的脑海里面，你就找不到跟他之间的那个能够桥接的那个部分，爱不见了，因为无法去欣赏到任何事情。但是其实问题只是很简单，因为他先生害怕，先生可不可以害怕？可以嘛？先生也是人啊，不见得会比你人有担当啊，人就是人啊，对不对？你说一条蛇跑进来，你们这些女生说翘首赶快过去，哎，我也很怕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看到我也是怕的要命，可是因为我是男的，所以我就要过去啊。对啊，那被咬活该，因为你是男的。但我坦白说，我会不会怕？会嘛？那他富家子弟，对不对？那他从小就很害怕发生事，很害怕灾难在他身上。他看到了灾难，他先逃。这是本能的一部分，可是太太会认为，太太会加入很多的东西出来。你当先生，你没有担当，你不负责任，你没有当丈夫的责任，没有当爸爸的责任，什么都来了。那你越这样讲，先生就越觉得说，
那更不想负责任了。
对，因为你既然这样讲，我就更没有办法负责任了嘛。
对啊，
你
倒是有另外一个解读
哎。哦，说说看。
如果说哈，我非常非常深爱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状况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看着他那个状况我很痛苦，我就会逃。 这不是负责任，不负责任。
一样。
没有办法，就看到他那么苦，然后我会更苦，所以我会跑。
对，那一样的男生也有这种现象啊。
那不见得是负责任。
对，那跟责任其实没有关系。
太关切、太爱他的，然后你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情境的痛苦很强烈。
对。
所以他要逃啊。
对。所以你说，那他去做一些善事，说不定也有一种补偿作用，是说那好了，我做一些善事来补偿，有可能啊。但是总而言之，假如你能够，我们讲，蔡斯那个基本理论是。只有和平能够带来和平，只有爱能够带来爱，指责永远带来指责。好，那如果你今天拿着手指指责他，那其实你也是指责你自己啊。
我请问您一个问题，假设啊，您是那个先生，那你在这边，放下妻子儿女，
对呀、啊，我已经没有负责任了。
那你回到台湾，
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自处？你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让你自己能够
这个东西哈、哦，因为我们说人文的事情，它其实没有办法用单一的事件来解决，因为我有我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但是我可以用推测的方式来推测，就是如果一个男生他跑回去了，结果发现他太太也没有跟着回来，或者是有，就是说他觉得他变成一个好像不负责任的人，那他也不。而已会听到一些人在那讲，你太太说你这样不负责任，假如
他
也听到，
太太就天天这样告诉他啦，
对啊，所以他有听到对吗哈？当他觉得他是不负责任的时候，他就更不想去碰这个事情。
那这个我们前段时间读到赛斯说不要有人工的罪恶感，那他这个算不算是他先生
叫你不要有人工罪恶感，你就不要了吗？
怎么因应这个罪恶感这件事情？
叫不要，
他要怎么自处？
那我问你了，丁善，我说你不要有人工罪恶感，你就不要了，就没有了吗？
还是有啊。
对嘛，对，这
个
东西就是
感觉来
是啦，但是这种东西他就必须要真的对，比如说对赛斯的心法真的很深入了解，然后他真的证实到一切是这样的时候，那么他会由衷的产生一种恩宠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哈，他反而比较容易回过头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人很奇怪，就是当他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他会做得更错。
嗯，对对对，
就管他去的，
就管他去
的，已经这样觉得了嘛。
对，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叫做管他的理论嘛。
管他的效应。
没有，真的是有这个效应嘛，叫做管他的效应，跟白熊理论一样出名嘛。你觉得我不好，好了，那我就不好了。
对对，很多。
我在你面前就不好，对啊。
对，你认为他不好，他就
对啊，你认为我不好，那么好啊，那就不好了嘛。
对，
你认为我很小气，好，在你面前就小气啊。
不会
了，对啊。但是别人面前可能很大方啊，
好像是这样。
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嘛，他怎么去描述他的先生，是说他先生小气到不行啊，绝对的小气。然后他就说，嘿，他交了女朋友哈，又帮他买房子又干嘛？我说那你在说什么？
真的，我就遇过这种的。
对啊。对啊，你在说什么？你不是一方面形容你先生多小气吗？然后一方面又形容他交了女朋友他怎么大方吗？那你会觉得说他小气的部分好像是很应该，但是你没有看到大方的部分呢、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把你内心好的特质引出来，就是那个相似性。当你觉得你被欣赏的时候，你会在这个欣赏之下越把表现出那个好的特质。但是当你觉得被人家责怪的时候，哈，而且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挽回这个部分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学效应的，就是管他的嘛，我管他的啦，算了啦，呀，那些吸毒的孩子们，他知道吸毒不好吗？知道，但是为什么还要吸？我管他的。
因为我知道被冤枉了。
有的时候你想，你既然冤枉我，那就算了嘛。
对啊，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人，你会怎么
开心？我
冤枉的很厉害哦。
基本上我现在我是不太去解释任何的冤枉，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我了解到说是跟我的信念有关，所以我会去调我自己啦、
yeah.
我不会去看外面的环境的，
看自己。
那你要怎么误会我，那凭良心讲，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你要怎么误会我，不好意思，我很尊重你。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只要管好自己就好，因为回过头来管好自己的时候，那么你自己理清楚了，那么你的环境自然就变成不同了、啊。但如果要管你，那我管不到啊，因为 你的行为从哪里来？从你的思维来的，对不对？啊，你的思维从信念来的，信念从你的初始信念来的，我管得着你什么东西？管不着嘛，对不对？所以天王，那确实啊，你要怎么看我，我都接受啊。我说接受的意思不是说我同意你，而是说你的事是你的事嘛，我的事是我的事嘛，呀、yeah. ，很单纯啊，很单纯，真的很单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更正他呢？因为如果你不更正他，你就觉得你受辱了，那谁能够侮辱你？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侮辱你？
所以对于儿女的事也可以觉得我的事是我的事，你的事
是
你的事吗？
的确是这样。
那我们总觉得血肉连心啊，骨肉连心啊。
其实没有那么连的。你就长大之后，你看你，对啊，你问 Shara 看看，就是他儿子结婚了以后，到底有多连？恐怕他太太跟他比较连吧，这样。
他五年前交这个女朋友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是人家的儿子。
去看孩子好了哈，他的想法不同，他的信念不同，他的喜欢不同，他的观念不同，你怎么连？
哎呦，
他是你的孩子吗？还是？
你只是帮老天爷养的啦。
对啦。
老天爷的孩
子。培养再多都是一样的啦。
经由你帮忙。
对，真的，你相信我。小孩子他们自己，像我的这个小孩，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样，个性完全不一样，他自己的想法。
如果孩子是孩子的事，你是你的事哈，你们会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你尊重他，那他会回过头来尊重你。然后呢，你给他的意见，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命令，那么他听起来会被接受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因为他可以不照你的方式做，对吗？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你的孩子，那么按照中国人的这个条例来讲的话，父要子死，子不能不死。那里面天天很多人死掉啊，不是吗？不开玩笑的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按照你嘛。你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不吃葱好了，好，如果你不吃葱，那你一定要让你孩子不吃葱，有怪吧？是不是？这就是很怪啊。那如果你的孩子不能吃什么，比如说他对花生敏感，你一直跟他花生对你很好啦，怎么样，那没有用嘛，因为他不吃嘛，所以你怎么跟他连？
没办法。
我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全部都不一样，对啊，我做韭菜盒子要好几个版本，对啊，我做鱼丸要好几个版本，因为我先要想办法说我这个人做好了，再想办法做第二个人，因为他们有的不吃肉的、啊、有的不吃虾子的，有不吃葱的、啊、有不吃，所以很多版本啊。
哎，俏子，那是你比较难搞哎、欸，你怎么会创造这么难搞的巧？
对，你会创造，
然后你还要伺候他们三种版本。
你为什么要觉得我这样难搞？你不觉得我这样很多变化吗？
对，
啊，
有
丰富啊，
对，很
丰盛啊，
对，反正你
们都没有那么多，我很多啊，不是吗？所有的经验都是珍贵的，对吧？
对，
呀、啊。
所以偏食挑食对您来说不是一个缺点。
为什么是一个缺点呢、啊？个人表现他的特质性。这就是很，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说你夫妻之间能够跑到尊重的时候，两边都非常有趣啦。啊，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就要这样，你就要这样，拜托好不好？我是站着尿尿，你是蹲着，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一样啊，就连最简单的都不行啊，对不对？那你就尊重人家啊。
那好，尊重 OK。那如果说他一定要去搞小三，你是不是要去搞小王？
哎。他搞小三跟你、
啊、
没有这个跟你搞小王有什么？
学不了他搞小三。
你可以再交一个朋友，没有错啊。但是你可以，你比如说你，假如说、
哦、你不能交朋友，你连交朋友他都会认为说你跟人家。
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就好了啊。
哦、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跟他。假如你这样讲，每个人的信念不太一样，对不对？假如你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想法是说，哎，这样人都好热闹，这也是一种观念呢、啊。我跟你讲。这个坦白说了，
你去找小王就对了啦。
好啦，随便啦，你要是这样，我跟你讲，在如果是在民国初年呢，你有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哈，我跟你讲，唐伯虎娶了七个老婆，他要点第八个秋香，你有人骂他吗？没有吧，这是信念的问题嘛。
社会的那个现象。
对，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所认可的嘛，对不对？
如果我是男的，我也可以吧。
对啊。
那为什么女的就不行？
女的可以啊。引领不是有走婚吗？
女的就被人家骂死了，我跟你说。
你管别人怎么骂你，你要怎么做是你家的事。
你骂人，难听的要说什么女花痴啊，又什么见到男人就追啦，说一大堆哦。
假如你心中没有先起一个排斥的感觉的话，而你又觉得这是你的需要的话，其实
我也没需要，说实在的，我也没需要。
对啊，
你是为想要求公平。
我们来到这样讲好了啦哈，你今天在打麻将，那么麻将有麻将的规则，对不对？那你今天来到人间，你穿的某一种衣服，这个衣服穿上去，这个衣服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规则，这是你来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一个基本假设。好，那这一套基本假设，如果你是来的这个时空是一百年前，那有一百年前的基本假设，你不可以坐在这边跟我说话，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在跟我这边讲话是蛮 OK 的，这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空的不同基本假设吧。对啊，那如果说你要离开这个基本假设，说小三小王什么之类的，可能在目前这个基本假设，你可能会遭受一些挫折。比如说，你如果在回教的国家的话，你自由恋爱，那么就是可能死路一条。好，就是讲这是他的基本假设。那意思是说，你的意识投射在这个社会，你以这个社会当作你的舞台，希望演化你的思考方式，对吗？好。所以你还是要尊重舞台嘛，对不对？我今天在演曹操这一幕戏，然后我偏偏就要跳杨贵妃那一幕那个舞，那我要怎么办呢？这么时空不同啊，你不能说秦时明月汉时光，大家都一样。
那尊重舞台的意思是遵守社会规范，
以社会规范来创造自己，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而那个表达力会比较强啦，那个后坐力比较少啦。
现在很多大国，
欸、那个有不同的社会，你讲华国，华国是不同的舞台。
不同的。
对啊，你去华国。
那我去法国。
如果这样讲，如果你是为了报复好这样做的时候哈，
我也不会快乐。
没有，你不会快乐的。
我不会快乐。
但是如果说因为你的需要，那
没有，
你要怎么做都是可以的。没有，就是看需要还是报复。如果你今天是报复，报复会得到什么？你自己尝到报复的后果啊。
Yeah.
所以还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想要报复？
你觉得不满啊，观念不同啊，你觉得你自己受伤啊，你觉得你受骗啊，
你被欺负啊，
你被欺负啊，你觉得不满，
不公平吧？
对，不公平的啊，
对
啊，对啊，
这个意念会那么强。
对对，但是反过头来说了，就是说，如果他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更公平的方式来讲哈。他在你身上没有得到他真的觉得他所需要的爱，所以他会去找别的人。好，那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那重点是在于，你必须要问自己说，我是真的。
他真的在骂人，谁要爱他？
出手不打笑脸人。
而且他骂人是把你骂到那种那里侮辱到不行的那种，你会爱他爱这种？
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当他很生气的在骂一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没很委屈，很委屈。
有。
那你有没有很委屈？
没有，因为他原生家里他妈很爱骂人。
对吧？啊，他妈妈委屈的时候就很爱骂人嘛。那我们问。
原生家庭来的东西嘛。
我知道是原生家，那你怎么创造这样的环境在你身边？
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对。我们会不会偏离太远了？要抓一点回来好了。好，那我是觉得说，这样讲，我们今天提到哈，真正的学习哈，学习只有一个，假如说知识跟经验这个频率在追着我们跑的时候哈， 真正的学习就是我怎么样在跟对方的这个身上能够找到一个相通点，那相通点的话 你那个愤怒怨恨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很低落那种感觉就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他会比较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找问题的根结点，就是创造可行性的方法。简单的讲了哈，所有的事情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找新的出路了。对，找新的出路。对，因为对他来讲，他在找新的出路，你呢，你也是找新的出路。好啊，但是你在找新的出路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不放他嘛。如果你有放他，就不是叫小三啊，这边不是叫小王啊，你可能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人啊，对不对？那反过头来讲，某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啊，你们两个也想说不要继续再恶化下去的时候，那么你们两个就是要找你们共同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去找一个大家都能够在眼前事情只为处理眼前的状况所创造出来的solution。眼前一定有solution，不然你的内在不会给你这样的难题。但是这个solution必须要放下情绪。这情绪是什么？因为你恨他，他恨你，他气你，你气他，那你报复他，他报复你，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找一个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有什么路可走的方法。为什么我们需要想找相似点？因为在相似点当中，我能够去创造一个新的点出来，新的观点，新的观点看这件事情，那这个才是一个solution。那现在我们的状态是说，比如说我跟 Jennifer 不同，那我就要 Jennifer 像我，或者是我必须要像 Jennifer， 可是我不可能像 Jennifer 不可能像我，所以不没有解决，那么我就恨 Jennifer 就恨我，那我们就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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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吵，对不对？可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到说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共同点，然后接出来一个新的东西，那在这个新点上呢，我们做一个对现在问题没有情绪的一个创造点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创造出一千万种的其他方式，它有一千万种一万万种的其他方式来做我们现在这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不带情绪的。所以我上次 email 不是写说，当你走接上你的桥梁的时候，桥梁上还带着一个不带情绪的神，我说的是你内在的神，这内在的神性一直在指引你有一个新的方法。那如果人生它是价值完成，它就要创造新方法，它给你原来那一套东西，碰到一个困难，这两个东西一碰的话变成死路一条，死路一条的时候我去找相似点，然后把它跨过去，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啊，是不是这样子？是啊，我之前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昨天我那件事情来讲，我不讲什么事了哈，那现在还不适合讲。那如果是在以前的话，我可能就用情绪处理。我觉得我今天是受害者，你今天看不起我，或者你在侮辱我，或怎么样？好，我用情绪会处理我的问题，但是那个永远无解，因为前面跟后面它仍然是我们说动力跟反动，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这个问题嘛。我作用力出去，我碰到问题变反作用嘛，而且两边挤来挤去而已啊。但是为什么不往左边、右边走看看呢？好，左边、右边还有路啊，你撞前面，往后退，越撞前面越往后退。他小三，我小王；他小三，我小王。那就变成三太子，就是三王。对不对？变成低楼掐三太子啊！这个一撞前一撞后，你找不到问题嘛？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在小三小王之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能够找出一个问题点出来，有一个共同点，然后有一个新的创造点出来？好，针对感受去处理感受的问题，而不是带着情绪这样做。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能够到一个程度，没有因为别人对我的指责而我能够放掉我自己的情绪的。说真的，我一再强调哦，如果有一个祷告词的话，这个祷告词会说，让我放掉别人对我需要别人来肯定我来，赞许我的 这个渴求。好，如果我能够换到的，因为假如我希望他同意，我觉得才 OK。那他，我要把事情，像我们在谈的问题说啊，人家怎么看你啊，人家怎么跟笑你啊，人家说你什么花痴啊或什么，你这个不能会跟你自己要做什么有关吗？你要怎么做？你假如真的觉得要这样做的话，那你就这样做。好，这是回到自己，我们说回到自己的感受，因为回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实相。啊，你不敢感受自己，那你也不敢创造你的实相啊。这样会不会拉太远了？回来一点吧，啊。所以真正来讲，我们要问自己，我要什么？我感觉到什么？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能够安心的享受我的生活？我认为这个部分它反而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部分，但是不要被情绪，好，人家的眼光来影响到你。我不是说你不尊重别人的眼光，而是说你必须要回头来看自己的情绪。那走过一段黑暗的旅程的时候，那你终于还是会走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嘛。如果你都不愿意碰自己的困难，你有一个东西卡死在那边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婚姻当中你不敢离婚，人家用离婚威胁你，就死在那边了，那就你根本无法移动啊。那假设说我觉得说好啊，那我最后我努力的尝试所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真的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接受，可以吗？可以啊。我可不可以死？可以死。但我觉得我可以死的时候，我就不怕其他任何问题的，因为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啊，不是吗？我如果不是以我的某个部分当我底线的时候，哈，那么其实那个钱出去的全部力量，哈，它会完完全全集中，而且完完全全全部出力的那种方式出去嘛。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个界限，说我就是不能这样，那当然你也尊重你自己啦，哈。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界限在哪里，而找到那个界限后面的信念，而能把解开的时候，那么你的出力就是全部的出力啊。人生就是在找创造力啊，那创造力就在它的相似性里面啊。所以相似性是我跟你不同，但是我找一个地方变成第三点，那这个第三点它变成一个创造点。因为第三点可不可以这一点跟这一点一个方法，这一点跟这个这一点又是一个方法，这一点跟这一点跟这个连起来又是一个方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找到很多点，然后很那么创造这些方法，这三方法可不可以再重新组合？那你看你有多少方法，是不是？那大量的资料就能产生什么？产生你所要选择的东西啊。不然就是你往前碰往后碰，小三小王小三小王这样子。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作为都朝着一个向量的方式前进，好，朝着一个向量的方式，我们习惯性往一个思维的方式前进。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除了我们的向量之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向量。当然后退是一个向量，对不对？那其实左边右边仍然是个向量了。我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啦，但是如果说用实际的例子来套的话，是这样讲，他应该爱我，哦，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应该爱你，这是一个思维方式嘛。好，那我们来套套看，哦，我们用向量的方式来套套看，那他应该爱他自己，这样对吗？因为他如果不爱他自己，那他连他自己都不在啊，那我在爱谁？他不爱他自己，那我在爱谁？所以他
当然
对，他应该爱他自己。那他如果应该爱他自己，他这样做并没有错啊，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应该爱你自己，这样对吗？也对嘛。那你应该爱他，对不对？也对嘛。所以他应该爱我，就至少变成傻细胞啊。那傻细胞你再去配看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配得出来，然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都很真啊。那你就不会卡在一个思维上，说他不应该这样。对啊，那你的朋友也是一样嘛，他的丈夫应该要回来家里才对。那问题是，他不能爱他自己吗？ 对啊，啊你们不能爱你自己吗？啊你们不能爱他吗？啊你不能跟他到台湾去吗？对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思考的方向，他其实有很多思考的方向嘛。你那么你觉得他不应该，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你过去就好了啊，他不能过来，你过去啊。那个
那有些情况是对方根本就躲起来，他根本就让你找不到他。
那为什么会让他躲起来，而本来他是追着你的？你没有被追，你怎么会嫁给他？他本来是追你的，现在他躲起来，那你要不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啊，是什么东西把我的爱夺走了？是什么东西把我的快乐脱掉了？
压力吧。
啊，对。
这个压力。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真正来讲的话，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善恶观、是非观嘛。他觉得男生为什么要教女生？因为他觉得这样像个英雄，他觉得很棒啊，很好啊，对不对？英雄感很好啊。女生为什么想要找男生？因为哎，男生那么爱我，表示我很漂亮，你看我多有价值。那背后有很多东西，他没有真正回到我们内心的感觉，就是你所爱的人是不是你所爱的人？好像我前一阵子有一个諮商的个案呐，哈，其实你问了他半天，他都没有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呐。他的事情是什么？他根本没有爱他所爱的人。因为我问他说，啊，你的条件是什么？他所开的条件就是很有钱啊，社会地位高啊，学术高高啊。我说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是觉得那样的男人是社会认为是好的，是高价值的，可是他跟你之间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说你很欣赏他某个属于他的特质的部分？对不对？啊，你喜欢他抓头发啦，你喜欢他抠鼻子啦，啊，你喜欢他的味道啦，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这个部分？没有。那你说你爱他，你其实是爱一个你想象中的人，但问题是他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人啊。
爱一个条件，而
对，爱一个条件，爱一个内心的缩影，
是不会让人。
你从小有一个缩影，就是啊，我梦中的王子，王子帮我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个内在的缩影。那你一直在找这个缩影，所以你在问你说你有什么条件的话，你一二三四五你可以列得出来，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人符合。哎，八个条件他符合六个，还有两个不合，那你会怎么想？没关系啊，已经符合八个，两个我回来再好好调教他一下。但是进来又发现到说，两个调教不了，剩下六个也是假的。你看错了吧？然后你说我受骗了，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感受他，没有真的去了解他，而且没有让他当他自己。他如果不再当他自己，你们关系很难维持。因为他必须要勉强他自己来装成你所要的样子。
男人都是刚开始都不会当做自己的，就是勉强他自己。
结论都是男生都太花了，跟你教一教，他又想去教别人，你会怎么接受？
我看到很多像我们周边的男生哈，哇，简直是忠诚到不行了。
对呀，不是每个上。
那你介绍一个给我啊？
这是你
忠诚的，
交际花太不敢花的。
他说我不敢，不是我不要，他听好哦，他说我不敢。
他是不要，他不是，他是阿罗汉，怎么会要？
我自律了。我跟你说了，像我们同学像就好了啦哈，你看他多忠诚啊，他怎么样打他都，他就是一直在嫌，但是他就是他不会嫌，他也从来没有花过啊，对啊。
是啊，不是每个男生都这样。
对啊。
是啊，每个男生都很好嘛，所以你要有信念，男人都很好才会遇到。你不能信
念
说男人。
告诉你一个秘密了，当男人觉得他被深爱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去花。
他被深爱，
真的，我没有骗你的。啊，一样的，当女人觉得你被真的疼的时候，哈，你也不太会去疑心别恋了。
本来就
是女人疑心别恋少。
对。
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男人跟女人。那男人很花，那女人不会花，那很奇怪嘛，这种什么逻辑呢？对啊，那他跟谁花？我前天才看到一个报纸的新闻哈，他们说调查日本人嘛哈，那其中有30%说他在婚姻当中劈过腿啦。呀，这是昨天的报纸在讲啊，意思是说他在
那是日本人好不好？
好嘛。
不要不要。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你嘛，我没有说美国人，我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你刚才没有讲，我们讲男人女人，并没有讲国籍啊。那我也不是觉得日本人特别坏啊。
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比嘛，不要这样好吧？
奇怪，我们怎么在讨论这种很容易被打的这个话题？
很容易被打枪，因为有人日本人在听，都不能讲。
因为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人家正式的报告嘛，他们是做正式的，你应该大家在 Facebook 上应该有看到嘛，对啊。
那是日本人
好不好？好，那是日本人，不是我们。好
的，就是说。
好了，我们回到课程好不好？那我回就刚回你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像已经我跟你讲，一旦发生事情，一定可以从事情当中哈、哦、去发现两边完全相反的东西哈、哦，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一定有。好、哦，你只要找到这个相同的地方的话，比如说你觉得他跟你其实蛮相近的，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痛恨了。他哦，你知道他吗？他完全不听人家说，那你听吗？你也不听他说啊。是不是？对啊，他好自私哦，你就不自私吗？对啊，你也是希望你，对啊，你也是希望他跟你一样嘛，就是一定你也自私嘛。所以我们说一手指指别人的时候，其实三手指指自己。当你看到一个事情很不愉快的时候，在你身上一定可以连一条线，跟他是一定有相关。而且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相似性找出来的时候，你的愤怒就立刻没有了。再来，从这个相似点当中。因为是拉开第三条线，对不对？你就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方式。有一个，只要针对问题去做 solution， 而不是说我来看谁对谁不对。好，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啦。因为我们说二元对立这种东西哈，真的只有人类才有。那为什么人类有？因为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会选好的，又选好的就一定会觉得自己不好，所以一定会有罪恶感。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研究的话是很有趣的部分嘛，对啊。好，那我们
人需要感受。
对，所以你可以帮你朋友的话，就是说你去帮他去理他的思路，比如说他巧言令色，那你朋友一定巧言令色，很巧言令色，
非常好的女人呢，我才觉得很奇怪。我见到很多很好的女人，
他先生
为什么？
他先生也是那么好的男人啊，他不是做公益吗？那
对，他先生也是那么好。
好，那非常好的女人是不是巧言令色？那一定不是他自己，没有没有没有，绝对的。一个非常好的女人的话哈，她一定没有在表达她自己，她一定委屈，这绝对是巧言令色。
这就是虚伪。
被我稍微抓一下就抓到了，
是不是？
对啊，非常好的女人是不是？对，那是巧言令色啊。什么叫巧言？
他把自己框着这么好一个人，像日本人追求完，
那是不是巧言？是不是令色？
可是你看三分之二闭嘴的都是日本人。你现在讲是一个框框在那，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合理。
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绝对没有在做他自己
了。对，不要人不能太好，就完全压抑自己了，不然就是符合别人。去。
哎，我们来投票一下。非常好的女人是不是巧言令色？
是。
是吗？
虚伪。
是啦，她不敢太
表达她自己的本。
当然你这样跟她讲，她不会接受的。但是。
可能是追求完。
我本身就不能接受啊，因为我觉得我那个
不是因为巧言令色，她事实上
巧言令色跟非常好 can be different， 可以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也可以是一样的东西啊。
也可以是一样的，但你们不认识我。
所谓的巧言令色，
我那个朋友，
我知道，因为他表现得很好给你看嘛，对不对啊？
No， 他不是表现给谁看的，是我自己在旁边观察到的。
对，那他连在平常的事情都能够装得这么真呢、啊？
那这种人太累了。
Anyway， 我们这样 argue 没有意思，因为我们你
不认识
这个人是
啊，因为我们的丁山他心里一向都是很善良的啊，所以。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因为你觉得我说巧言令色，你觉得我是在批评他，其实不是，他巧言令色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啊。
问题是他不是啊，不管是不是批评他都不是、啊。
好，那你怎么解释巧言令色？巧言是什么意思？
巧言令色的字面的意思是没有不好的。
啊，对啊。
但是就美好的神色，但是 巧言令色被我们用来作为一个人讲话不真实，背后还有别的想法，可是嘴巴讲得很漂亮，表面上做得很漂亮，可是他内心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是我们一般说巧言令色。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不是跟你这个，我们只是说心理分析了哈。一个人这么好的人，他批评他先生是可以批评到这样的程度。
对呀、啊，就是要这么好的人。
因为他觉得他先生不负责任。
啊，对，他不负责任就可以批评到这个程度。
他自己承担了三十。
所以他就是我们说的中白理论嘛，就是我表现出来就是一级一级棒的，可是我内心里面一直在指责别人是不好的啊。
是啊，这种叫好人。
我所谓的他的好啊，并不是他讲什么好什么好，不是的。是从他平常对朋友的好，我看到他对他的儿女的好，我看到他愿意为别人做，为别人也不是，他不是只为别人做，他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
是吗？我要跟你讲的是，说，巧言令色他有两种特质，一个就是往好方面的特质，一个是往坏方面的特质。那往坏方面的特质，他会吸引往好的方面，这两个一合就是正反合嘛，哦。就是我一直在委屈我自己。
那也有可能是我形容人会形容的比较强烈，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说不定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反差了，在你们看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假如说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可是他批评人却用这种方式在批评。
嗯，这有点毒哦。
那意思是，我不是说他不应该批评别人，我的意思是他内心的那个回荡力很大，
太强烈，就是那种
那像荡秋千的，就是他这么好，然后他荡的
这么低，因为我们没有承担他的那个痛苦啊。如果我们几十年承担他那种独自照顾，
好，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所有的痛苦是不是观念不同叫痛苦？
嗯，
是啊，
观念一样就不痛苦啦，所以他有不同的观念呐、
啊。他除了观念的痛苦之外，他还有辛苦啊。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是很辛苦的，
他改变观念他就不用辛苦啊，
他
觉得
是，
对
啊，他也是他创造的、啊、
那也是他创造、
啊、
这个我同意。
我们一个人痛苦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眼前的事情叫痛苦嘛。我的观念跟外面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东西，那就是痛苦嘛，对不对？这是痛苦的来源嘛。那我要讲的不是说他的激荡的部分，而是说我要讲的是说他的内心的那个上下摆动的铺路真的很大吗？一个极高极善跟极恶的部分在摆荡吗？
他觉得他先生不负责任，也没有那么恶吧？他
巧言
生气而已。
他讲他先生巧言令色什么东西，这不恶吗？
这很恶哎、欸！怎么会去批评他老公是巧言令色？那这有点，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恶，
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anyway，我们是无解的问题，就不必继续讨论。我只是想知道，就是我怎么样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他更快乐一点。
但
我想知道，我
回过头来讲，其实
有没有办法可以。
我们今天也都犯了一个错误，对不对？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想要去批评
对
方。对
啊，你又不认识他。
对，我们也犯。但是假设说我们什么前提都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事情了。所以我承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了，哈。但是我想，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在他的世界里面去让他去绕出来，他跟对方的相似点在哪里？然后呢，在这相似点当中能够平息他的愤怒，再来就是在两个当中去创造一个新的点，然后变成有更多的方案出来，不要永远在这个情绪之下。那我说的创造新的点的意思是，比如说，那他先生一定要在台湾，那他先生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孩子，那是不是孩子有什么方式可以给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去照顾，而他能够跟他先生回到他们原来只有两个人的世界看。
那这样子连妈妈都不跟孩子在一起，孩子不是更可怜了吗？
是这样子吗？
那怎么会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就只要是不同的方法，都是一个可以看看的方法。
看你要的是。
可是一个幼儿妈妈怎么会离开一个幼儿呢？
多幼呢？
那个时候30多年前，他的女儿4岁。
那现在34岁了吗？
嗯哼。
那还是幼儿吗？
走过来，现在当然。
对啊，那可以，他可以让他的幼儿做他该做的事，然后他回到他先生的身边，重新去建立。如果他那么爱他先生，他那么好，
他们已经离婚了吧？
已经离婚了，
对啊，
那就不要说了嘛。
可是因为他心里的这种苦， 使得我常常在他的眉间看到一种郁闷。
他过不去那个坎了。
他过不去那个坎，没错。我只是在想说，我们作为一个朋友，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朋友过那个坎而已？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过那个坎？就好像回到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叫做不公平，对不对？他觉得他不公平，他觉得他受到不公平待遇嘛。
那他为什么不几十年前就快离婚去找别人呢？他觉得如果不公平，那个
啊，我是妈那个小孩，
那小孩子不能嫁，不能嫁别人了。
这就每个人观点不一样了，嗯。
对他先生，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就是胡思乱想了哈。对他先生来说了哈，他先生可不可以讲说，啊，你孩子是处女下，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以先生为重？
就爸爸也会讲出这种话来，我觉得所有的妈妈都不会讲出这种话来。
那很好啊。
承受不了的。体会他这个部分，
像我们的林医师笑得好开心，他一定有意见的，让他讲一讲。医师有什么想法吗？
当你很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内在的匮乏，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我觉得要面对的，对，要去思考的。
他是谁呀？为什么我想要帮别人？
对，
看看，那你的朋友如果很不快乐，你每天常跟他相处，你看他很不快乐，你不会想要去试试看有没有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你不会这样想吗？
不会。
不会，
我会，我现在不会。
哦，这样啊，所以我会这样想是我的问题哦。哦 ，OK。
不是，因为我们回到赛斯基本论点，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允许他创造他的实相？为什么他不能创造他的实相？为什么他不能在这里面去体验他自己？为什么他先不能在他的范围里面？那为什么你想要去拯救他？这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讲，就是说你所有事情就回到自己了。对啊，你回到自己，所有的问题就你把所有的部分，除了你之外的所有的人当做你的布景，就是你的布景。什么布景呢？你心念对外境投射的布景嘛。
嗯，对。
对啊。
你要有一个
救赎别人。
基本上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嘛。那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人？那我觉得说我得关心他，就是你的角度点，觉得说我要帮他，对啊。那就是你创造了一个让你想要去帮忙的人，所以这
个人就在你身边
的。
那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你是跟他相应啊？所以其实他有的话，你也有。
对。
他有的我也有，可是我的家庭还好啊。
不是指这个故事。
对，就是内心，不是对他，不是故事。
你
都
觉得男人
的
甜蜜。
这部分哈会比较深，必须要去戳啦哈。但是，他基本的玩法就是这样玩的啦。啊，就是说，首先所有的问题都回到自己。
对。
哦，因为回到自己，其实你就不太会去怪别人的。那我们不是说没有受害者吗？我们在创造我们实相嘛，哈。那你去看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太太她创造一个离开她的先生或找这样的先生，那也是她创造的嘛？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嘛？那问题是她怎么去解决？必须她自己下手。如果你要帮他，真的想帮他 ，OK 啊，你就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内心，好，因为你只能让他回到自己内心。那先生的话，难道先生不能是他自己吗？可以啊，对啊，他可以是他自己。那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先生变成他太太理想中的先生，而太太必须要怎么样去？那都没有这种没有东西这种东西了。那刚才那个 Jennifer 讲的也没错，就是说。以同类值相吸的话，我想你也看过欧亚龙的书嘛，哈， 欧阳老师说，一个諮商师现在碰到的问题，大部分跟他内心的事，这个状态是有关系
的。
对，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我这个朋友，我很想跟他就是继续就是。
是，这蛮好的，就是从他的上面其实观察自己的问题了。
你继续
去
想，
还有回家功课要做。
对，欧阳龙，你也那个欧阳龙说啊，欧阳龙说，我在諮商别人的时候，我都在看这个问题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找这样的人来諮商这个问题？
对。
呀。对，跟你无关的事情不会接近你吗？因为外面不过是你的反射。
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为什么这个人就在
外面 outside？ 一定有，只是我有没有看见的差别而已，就是那个关联。
有些人会接近你
啊。
那我也会那么想去接近这个人。
对，
对我这么喜欢这个朋友。
他是有相机。
这有点吓人，我要回家好好检讨一下。
我们看不到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哦，比如说梦境它，你知道它是个象征意义，你碰到这些人，碰到这个事，你不必要碰到这个人，不必要碰到这个事，那为什么碰到？因为那是你内在的象征意义，你的内心对外面的投射，所以做这个梦嘛。那实际难道不是一样吗？生活也是啊，生活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啊。你在现在生活碰到这样的朋友，啊，走进这个人，跟你讲你这个故事，那么他在反映你某些心态，也许相同的，也许相反的，一个对应关系这样。
其实当时，比方说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现场还有好几个人 ，OK， 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反应都很强烈，那反应很强烈的那些人才表示他跟我之间的有某种对应，我有没有觉察到的差别？可有些人他听到了，像过眼云烟 ，doesn't bother them， 那就跟他就无关了吗？就是那就要，
对。因为你没有感觉嘛，
对，没有感觉的就
反应的表示，
反应越强烈，表示跟我越有关。
就是说，哎，他怎么 ？OK， 我们看电影也是，你看一个电影，因为为什么有些人一点感觉都没有，有点哭的要死，就他跟你看，他跟他相应嘛。
对。
跟这个相应是你很内在很深的地方，其实你自己可能都没有觉察出来，到底是在相应。
就像你说，你知道吗？身上的元素，如果说你身上元素是黄色，好，然后见到光，我就反应黄色。如果说你身上穿的衣服，你的元素是绿色，你见到光就是绿色。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倒下来的是一样的东西。
那请问为什么不敢见光？
有的人不敢见光，对，有的人就走在黑暗里头。
对啊。
那就是很内在很深，让你
所以反映出来的是内在。
就是你所以当我们疗愈自己之后，外面的事情都了解。
上一个
你就不遇到这种人，你就他你的方式就不一样，因为别人听到他觉得这没什么，可是你可能你内在的你觉得哎呀，在某一点他touch到你的内在，
我会这么牵肠挂肚把他的事
对
一直放在我心上。
因为你可以跟他当很好的朋友，可是你不需要担心他，可是你这么
我虽然喜欢他，我就很希望他很快乐，那
可
是表示我有内在有些东西。
对，所以你希望他很快乐。除了你也希望你自己快乐，你知道吗？所以你当你希望别人怎么样走，往往是反映到自己的身上，也许是这样，才会希望，因为你喜欢他，
对，我非常
知道你，知道你懂。
上一篇我写的导读文有写到一句话嘛，哈，他说什么叫信念呢？信念就是一种呢，把你眼前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哈，重新做个组织的一种一种工具了哈，比如说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你会 skip 跟这个信念无关的这个事件，然后你会 pick up 出来跟这个信念有关的事件，然后把它组织起来，这叫信念。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信念，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怎样才好的时候，那么他在组织的东西，他不会看到这个事情之外的东西，对啊。所以我们刚提到，如果你要帮他的话，就是让他去看这个信念之外的东西，对啊，因为你看到他之外的东西的话，他就会在这个里面重新再去组织新的东西出来。
就是说扩展，帮助他扩展意识就对了。
对对对，
大家扩展意识。
对 对, 对, 对，如果你是帮助他，是用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的信念会让我们去组织眼前的记忆跟眼前所碰到的事情。啊，就好像信念就好像什么一个网络上的 search engine 吧。好，你今天打上麻油鸡，那么出现都是麻油鸡，而且你都看到麻油鸡。其他看不到，因为其他都 skip 掉了。那我们的信念如果说觉得说啊是怎么样的话， 那这个信念的话，他就会 skip 掉，比如说先生的某些部分很好，他也会 skip 掉的，啊，他看不到，这样子。
我相信，我看到这个情况。
是是，这样。那
所以有一些人比较冷静啊，对所有的事情他都无所谓，那这样的人就比较没有功课了。
不是说没有功课，因为他的可能焦点不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有其他的东西啊。对啊，他也许
像这种特别鸡婆的人，到底是什么？我又来了，一直很想找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想不清楚嘛。
对啊。那好了，我们再继续讲几句话。
好，
啊，都没有进步。
好，讲一点课程。
对，所以人感觉到他必须要进步，其实这进步是我们一个很糟糕的，也不是很糟糕了，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推动力啦。那我们在这个推动力当中，有时候因为要进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自己。哦，他说科技的进步本身相形之下只代表一个粗浅的层面，那我们一直是想在科技上进步嘛。那以现在来讲的话，现在的社会的科技呢，几乎是应该是从始从未有的一个幸福快乐的状态，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痛苦的指数好像比以前的人的指数还要更高，所以科学进步并没有办法代表我们情感性的进步了。那除非受到情感性的了解、成长跟所滋养，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科技进步是很粗浅的。好，那说在这种进步中，人不但感受到他与自己合一，也与其他世界合一。所以你去看哦，
情感性了解的成长支持方面。
对对对。当你了解到你的情感性，了解到这个受到这个支持，在这个进步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跟世界合一。那以这一句话整个来讲的话，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真正情感的进步在找什么？找合一吗？找我跟他在底层里面是合一，其中有一个相似性。那当你找到这个部分的话，你的情感就进步，因为你接纳度会更高了嘛。所以我们在进步，我们谈什么进步？谈情感的进步。谈情感的进步谈什么？谈找到一个相似点，找到一个合一点，然后找到一个创造的一个新的一条路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观念的探索。OK 啊，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吗？
只讲一段，好啊 ，OK。
好可怜吗？
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